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一名法官星期天表示，车臣一名前警官承认他参与了刺杀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的行动。与此同时，有关当局继续对另外4名嫌疑人进行调查。这5名车臣人都在莫斯科的一家法庭出庭，他们被拘押，接受有关2月27日刺杀涅姆佐夫案件的审讯。涅姆佐夫是普京总统的死敌，他和他的女友走过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座桥的时候，背后中了4枪。法官穆什尼科娃表示，其中一人受到与凶杀案相关的指控，他就是车臣前警察副总监达达耶夫，他已经在认罪书上签了字，但是法官没有透露他在这起案件中的具体作用。这名警官说，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格巴谢夫否认自己参与了这起谋杀。电视图像显示，在莫斯科一家保险公司、保安公司工作的库巴舍夫坐在一间牢房里，用一张纸挡住自己的脸。还有一些图像显示，全副武装的警察把3名驼着背的嫌疑人赶进一间小法庭，并把他们锁进笼子里。另外，有关当局说，还有第六名嫌疑人，但是当警察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试图拘捕他的时候，他拉响了一枚手榴弹，把自己炸死。伊拉克军队和结盟的什叶派民兵为收复提克里特发动的地面攻势在1周前打响，他们现在继续在提克里特郊外为一一收复偏远的小镇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交战。伊拉克联军正在为收复道尔镇和阿尔布阿吉尔镇而战，他们把反叛极端分子赶出这些城镇的努力遭到了伊斯兰国狙击手的阻截。得到伊朗战术支持的伊拉克军队正在展开攻势，美国领导的联军没有干预。星期天，联军继续轰炸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乍得和尼日尔军队对尼日利亚的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发起了联合攻势。来自军方的消息说，乍得和尼日尔军队星期天早上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发动攻击。这两个国家和喀麦隆以及尼日利亚共同打击最近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博克圣地。星期天，成千上万的美国民众聚集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一座大桥上，缅怀和反思半个世纪之前的今天，另外一群人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这些人也是聚集在这座桥上，并发生了被后人称为血腥星期日的惨案。很多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纪念血腥星期日。1965年3月7日，当示威者试图从塞尔玛游行到蒙哥马利的时候，警察在塞尔玛这座桥的桥头用警棍和催泪瓦斯袭击游行队伍。这次游行的诉求是所有的种族都应有投票权。2个星期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成功领导了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这两次游行促成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禁止因为种族原因而受到歧视。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赞扬1965年人权活动人士为争取投票权而展现出来的勇敢。他说，他们用自己掷地有声的脚步唤醒了这个国家的良知，使被歪曲的道德标准朝着公正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38妇女节这一天庆祝妇女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就。这一天是妇女要求更多平等权利的日子，以使他们与其家人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世界各地的组织根据当地的情况的特点，为国际妇女节选择了不同的主题。在印度，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参加汽车与自行车集会，要求公正与妇女安全保障。 菲律宾妇女权益组织在首都马尼拉举行游行，他们的主要诉求是提高最低工资。土耳其、孟加拉、香港和阿富汗都举行了示威和游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天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公正之一，就是妇女内在价值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受到的对待之间的差距。奥巴马说，他的政府正继续努力，确保妇女和女孩子的权利和尊严得到完全和平等的尊重。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3月8号，星期天，我是齐永明。在今天国际妇女劳动节的这一天，向各位女性听众表示节日的祝贺。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小时的主要内容。博克圣地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联合国在马里北部的一个设施及附近地区受到火箭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为平权而共同努力。马航失踪一周年，有难者的家属到北京的雍和宫祈福遭到阻拦。美国媒体曝光美国最大地板公司出售的中国造复合地板几乎都超标含有有害物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关注国际消息。激进组织博克圣地表示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有报道说，在博克圣地活跃的尼日利亚博尔诺州发生一系列炸弹袭击，造成至少50人丧生。观察圣战分子活动的组织 SITE 星期六援引来自博克圣地的消息说，博克圣地在一个据信该组织发布的视频中宣布效忠于伊斯兰国哈里发。伊斯兰国和博克圣地都是试图建立实行严格解释伊斯兰教义的统治，也都为实现这一目的采取极为残酷的手法。博克圣地被怀疑星期六在极其具有影响力的麦杜古里发动了若干炸弹袭击，炸死50人，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尼日利亚对政府应对博克圣地不利的民众星期六举行了一次模拟投票，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改善保安和保证3月份总统大选的公正。尼日利亚总统古德勒克在应对博克圣地的问题上一直面临严厉的批评，他一直未能把激进分子一年前绑架的数百名学生解救回家。尼日利亚官员处于对博克圣地暴力活动的担心，上个月决定推迟选民可决定下一任总统的大选。尽管博克圣地一再威胁要针对3月28号的大选制造麻烦，政府官员和选民仍然希望选举不受到干扰。联合国在马里北部的一个设施及附近的地区受到火箭的攻击，一名联合国维和军人和2名平民丧生。联合国的一份声明说，8名维和军人受伤，落到联合国设施以外的火箭弹还打伤了一些平民。目前不清楚什么人星期天早晨发动了这次攻击。一天前，一些枪手在马里首都巴马科一家餐馆发动袭击，打死至少5人，打伤若干人。国际社会承认，但在也门国内有争议的总统哈迪的政权有所加强。也门国防部长离开了首都萨那，加入了哈迪总统的阵营。穆罕默德将军星期天离开胡塞武装的控制的首都萨那，前往也门第二大城市亚丁。今年1月，哈迪总统及其内阁在胡塞武装的逼迫下辞职。也门总理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仍然被胡塞武装软禁在萨那。哈迪逃离萨那以后，上个月在亚丁建立了政权。自从有政治野心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去年9月进入首都萨那以来，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争取获得对国家的控制权。阿拉伯海湾国家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宣布支持哈迪总统。哈迪宣布他的辞职作废，声称他仍然是也门合法的首脑。联合国承认哈迪是也门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方面，美国北部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的一名白人警察星期五开枪打死一名没有武器的非洲裔美国青少年，引发该市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续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喊黑人生命重要的口号，该口号成为美国各地抗议类似白人警察和没有武器的黑人青少年之间的冲突的标语。麦迪逊市警察局长科沃尔说，白人警官肯尼在回应殴打的紧急呼应过程中，听到19岁的罗宾逊的住所内的吵闹声，在强行进入以后受到罗宾逊的攻击，迫使他拔枪向罗宾开枪。警察局长科沃尔呼吁在刑事调查部门对这起致命案件开展调查的同时保持克制和冷静。在麦迪逊警察局任职12年的肯尼警官目前被置于行政休假之下，等待调查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参加纪念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两次争取投票权的游行示威50周年活动，并呼吁美国人为使美国变得更美好而共同努力。奥巴马总统承认美国还没有完全做到种族平等，但是这位美国的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对参加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纪念活动的成千上万民众说，他认为美国还是做出了改变。与此同时，由于警察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而再次引发种族紧张关系，紧张的焦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疫情。而在另外一方面，紧张焦点是密苏里州的福格森镇，那里呢，去年在一场街头对峙当中，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但是奥巴马说，尽管司法部本星期的报告认为弗格森警察经常违反黑人的公民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进步。星期六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纪念历史性的争取投票权游行50周年。1965年那次事件呢，被称为血腥星期天，他将目光聚集到南方部分地区的种族歧视和被剥夺投票权的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身上。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阿拉巴马报道，在公民权利斗争发生几十年之后，塞尔玛及其附近的社区的关注点现在转移到了经济方面。
自从1965年以来，黑人投票权肯定比过去弱了，我对此毫无疑问。
桑德斯说，假如没有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他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投票越来越难，他们总是想出一些新花样，让投票越来越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
长期担任阿拉巴马州参议员的桑德斯，把他不断成功当选归功于南方黑人投票的威力。不过50年后，那些限制谁可以投票的新措施让他感到不安。
It's more than troubling to me. It's deeply painful.
我感到非常不安。任何在50年前推动过投票权法案的人都深感痛苦。难以想象50年后我们还在为投票权而斗争。
There were those who said that we would get here only over that dead body. All the world today knows that we are here and we are standing before the forces of power in the state of Alabama saying we 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us around.
桑德斯记得1965年数千名黑人为了获得投票权而举行和平示威，可是却遭到警察殴打，塞尔玛因此引起世人关注。50年前这座桥上的一幕改写了历史，现在这个社区的人们希望世人不要忘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我们决心尽一切可能击退对投票权的各种各样的攻击。
No, I don't need to leave.
桑德斯说，1960年代的暴力事件过去了，现在他们反对的是新的正式选民身份法和一项提案，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前首先证明他们的国籍。
Photo ID
要求投票前先拍照，等于是投票税，仅此而已。而登记投票需要证明国籍，就是变相的文化测验。他们总是能想出新花招。
Another kind of literacy test.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things that will be put in.
我说我要去上法学院，回到阿拉巴马州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推翻那些我能发现的一切种族隔离条款。
几十年来，传奇人物民权律师弗莱德·格雷一直为阿拉巴马州的投票权而斗争。他说，美国最高法院2013年以5-4取消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允许主要在南方的9个州不必得到联邦政府的同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选举法。关于这些历史上有种族歧视的州里，少数族裔是否仍然面临投票障碍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存在分歧。格雷说，他们可以赢得扩大投票权的斗争。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最高法院的裁决而灰心，最高法院的决定令人遗憾，我们希望通过另外立法来扭转局面，继续斗争。
这些长期的民权活动人士说，他们将竭尽全力来推翻限制投票权的法律，全面恢复投票权法案，反击进一步限制投票权的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阿拉巴马塞尔玛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还有跟欧洲的一个协议。但让贸易伙伴签署这些协议并得到国会批准，意味着要解决很多分歧，其中包括有关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货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最高指挥官说，美军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亚洲再平衡，但是国防开支的缩减和世界其他地区突发事件会影响再平衡的实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海军和空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及其上空的对峙不断增加，引发人们对双方发生冲突的担心。但是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3月4号星期三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正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并看好两国地面部队之间的互动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我们寻求多一个联络渠道，这很重要。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布鲁克斯上将今年1月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2013年11月，两国陆军在夏威夷也举行过一次类似的联合演练。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等多位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表示，政府和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
中国方面提高透明度应该是美方推展两军交流的一个目标，但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进展。至于通过交流来约束中国方面的行为，尤其是在公共海域的行为，我不认为你看到了很大的收获。
曾有报道说，基于越来越多人的忧虑和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五角大楼打算削减美中两军交流的规模，除非双方能为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取得进展。但是国防部否认这一报道。布鲁克斯上将也说，与中方的交流会继续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接到减少跟中方接触的任何指令，我不会评论有关说法的真伪，但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我们正在自己权责范围内谋求与中方接触的每一个机会。
布鲁克斯上将说，他会继续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待解放军访客，并寻求加强两国中层军官之间的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警方星期五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朝鲜政府同袭击美国驻韩大使凶嫌之间的可能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警方说，这名嫌犯面临多项指控。
피의자김기종에대해서는우선살인미수。
首先，关于嫌疑人金基宗，我们打算起诉他杀人未遂、暴力攻击、外国使节、妨碍公务。我们还将根据调查结果审查他的犯罪行动是否违反国家安全法。
金基宗坐在轮椅上对记者说，朝鲜同他攻击美国驻韩大使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说我跟朝鲜有任何关系，是一派胡言，我现在很痛啊。
警方说，他们已得到搜查他住宅和办公室的搜查令。朝鲜说，由于美国在同韩国举行军演，美国驻韩大使遭到攻击是活该，韩国对此予以谴责。
这更加表明朝鲜所说的反对恐怖行动完全是骗人的。
韩国总理李完九星期五前往医院看望了正在恢复中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他说，韩国人民担心这次事件会对韩美长期关系产生的影响。
我对大使讲，我希望这次事件将是一个催化剂，使美国和韩国联盟关系更加牢固。李伯特大使也基本上同意，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伯特发推特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他表示将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子邮件账户处理公务，现在正处于争议的中心。民主党人翘首期待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在几个月后拉开帷幕，但共和党人则试图在电邮争议上大做文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务院证实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号而非政府电邮地址处理公务之后，争议随之而来。国务院官员说，没有规定禁止使用个人电邮账号处理公务，而且克林顿从来没有通过个人电邮收发机密信息，但批评者认为他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隐瞒了一些信息。克林顿在推特账户上说，他希望公众看到他的电邮，并请求国务院公布那些电邮。国务院官员表示，审查电邮的程序已经启动，但将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审查。克林顿电邮事件引起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众议院一个特殊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特殊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调查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袭事件。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另外三名美国人在那起恐怖袭击中丧生。共和党人认为，当时身为国务卿的克林顿本应在提供保护方面做得更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众议员特里·高迪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说他非常希望看到那些电邮。
只有他给出了完整的记录，委员会才能去问他，问他的律师，问他的电邮提供方，确保我们能获得美国民众有权知晓的一切信息。
电邮争议发酵的同时，民主党人正热切期待克林顿在几个月后的某个时刻宣布参选总统。克林顿这个星期似乎对此有所暗示，他在一个支持女性候选人的政治组织艾米丽的名单发表演讲时说，
你们就不想看到更多的女性竞选国会议员吗？你们难道就不想有一天看到美国女总统吗？
希拉里·克林顿和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由于在电邮事件上有所隐瞒而备受批评。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说，
我们知道他们喜欢隐瞒，通常不愿意公开透明。他们常常认为有两套规则，一套适用于他们，一套适用于其他人。
萨巴托很快补充说，很多人期待克林顿会在2016年竞选总统，他也在进行准备，但这个争议对他有什么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如果电邮真的公布了，而且里面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的话，那才真会有显著的政治影响。如果没什么爆炸性的东西，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淡去，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刚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很大，但之后就没什么影响了。
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电邮争议可能会给克林顿引来政治麻烦。国家杂志资深政治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是美国之音新闻热点节目的嘉宾。德弗兰克说，
说他们喜欢搞隐瞒还是客气的，他们是对这个上瘾。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夫妇老把自己夹在危机和灾难之间，这不明智。
最近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但电邮事件让一些民主党活动人士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找另外的候选人。有意参选2016年总统的民主党人有现任副总统拜登、前马里兰州州长马丁·欧玛丽、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以及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据报道，在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一周年之际，部分中国乘客的家属3月8号上午前往北京雍和宫为家人祈福，遭到阻挠，暂时未能进入。有几名家属一度情绪激动，痛哭。现场有大批的公安和便衣监视，包括外国和香港记者在内的传媒采访也受到阻挠，甚至出现轻微的推撞。据悉，失踪的马航的中国乘客家属曾考虑到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或者北京机场集会纪念，但没有得到官方许可。一些家属对马来西亚星期天下午发表搜索中期报告不抱期望，相信只是形式，未能回应家属诉求。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马航370失联一年，飞机没有找到，对于乘客家属是艰难的一天，并称马航已经启动保险赔偿工作，国家也愿为家属提供一切需要的服务，维护好正当和合法权益。去年3月8号，马航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 MH370 客机起飞不到一小时便从民航雷达上消失，机上有239人，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中国多名女权主义者因计划在北京和广州发起反性骚扰活动遭警方带走。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至少七名女权主义者计划7号在北京、广州举行倡导公交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活动，将印有女权主义理念的小贴纸分发给乘客，讲解反性骚扰等议题，但6号深夜他们分别被广州、北京等地的警方带走，至今多人仍然失联。此外，在前央视知名记者柴静《穹顶之下》调查纪录片引发社会巨大震撼之后，有网民发起了“还我蓝天，保卫健康，清除雾霾”的抗雾霾口罩集会，呼吁各地的母亲和其他人士3月8号下午2点到各地市政府前聚集。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藏区，今年3月5号是藏历新年正月十五，在中国青海塔尔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酥油花展中，中国当局派出了大量警力驻守寺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雨的报道。
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五这一天，青海塔尔寺都会举办大型祭拜法事，并展出用酥油雕塑而成的作品。根据社交网站上流出的照片和信息，在今年的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中，有大量武装警察驻守在寺庙内外。塔尔寺前住持阿加活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震惊。
这个正月十五酥油花展出，这是一件比较神圣的这个佛教的事。可是呢，就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边呢，感觉到这个就是整个习气啊就有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感觉到很那个震惊。
总部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中国当局派出军警严控酥油花佛事活动并非今年独有。阿加活佛表示，就他所知，前两年也有这种情况，但今年的警力规模和威慑程度看起来要比往年大一些。究其原因，他认为可能是今年的节日在三月，而三月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月份，既逢两会召开，又临近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纪念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写道，
寺院广场挤满荷枪实弹的军警，难道这也表示所谓的和谐，还是发生了战争？阿加霍夫说，在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派军队维持一个佛事活动的秩序，避免出事，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政治手段并不能赢得人心与和谐。
人的心呢、不是说军队来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政策，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自由，信仰上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2008年开始，藏区许多传统节庆活动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已有600年历史，寺院每年都会制作以宗教历史。
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我们关注更多的和中国相关的消息。最近前央视主持人柴静在网上推出一部有关雾霾调查的纪录片《穹顶之下》，获得大约2亿的点击率。不过呢，到3月6号下午，中国当局已经在主流视频网站全面封杀了这个视频。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详情。
2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3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2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 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青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严重的空气处于失控状态，而且持续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记者柴静在二月的最后一天，通过互联网推出的自费制作的空气污染问题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国内所引发的评论和争议，也一度好像进入了失控状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批评者指出，与空气污染不同的是，纪录片《穹顶之下》本身以及中国国内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和争议显示，中国的舆论一直牢牢掌控在执政党共产党手中。2月28日，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一些大互联网网站一推出，便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击很快上亿，评论成千上万、上百万。许多人高度赞扬柴静倾自己之力自费100万元人民币精心制作和播出这部涉及公众健康大事的公益片，显示了他和他的团队难能可贵的公益心。赞扬者指出，无论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穹顶之下》上线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应如此强烈，说明柴静捕捉到了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穹顶之下》也受到众多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多种多样，有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就基本事实提出质疑，有人就《穹顶之下》传播情况提出质疑，如当下中国互联网信息管制空前严格，触犯管制的人动辄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得到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自由传播，而且是得到人民网这样的官方大网站的传播，更由人民网进行广告宣传性的专访与之配合。还有人从总体上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中国作家评论家王五四认为，《穹顶之下》了无新意，展示的不过是官方多年来推销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式滥情和忽悠，回避当局以权谋私的权谋交易，为当权者打掩护和开脱，将政府出于权谋而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罪责摊到或扣到作为受害者的公众头上。《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推出，赞扬批评质疑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其中夹杂着众多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中国作家赵达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柴静推出《穹顶之下》在中国引起有关空气污染的大讨论，这无论如何来说也是好事，但柴静纪录片引起的轰动也让任何一个对中国严酷的舆论管控状况有起码了解的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不是记者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柴静他能够到处采访呢？而且采访了很多重要的名人，关键的人物。
赵大公说，在当今中国没有官方记者证就进行新闻采访，这样的人要么是采访结果根本就不能发表，要么是被抓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了讨论方便，人们可以姑且不管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继续问几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柴静既然搞这个，那能不能让李静、让王静、让赵静啊，他们搞一个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啊，关于这个水污染的调查啊，关于三峡工程这个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的调查，让不让搞？如果不让搞，那么为什么让柴静做这个调查呢？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呀。
经过几天的热闹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穹顶之下的宣传和讨论明显冷却下来。有论者认为，这明显是官方强制的冷却，显示穹顶之下并非官方，有官方的背景以及它的真正的公益性质。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赞扬的中共宣传员周小平几个月前也被官方热推，又被官方冷却和冷藏，然后再有控制的亮相。同理，柴静过去和今后的亮相都必定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媒体曝光，美国最大地板公司出售的中国造复合地板几乎都含超标有害物质。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供应商为接该美国公司低价订单后仍能赚钱，便使用了廉价的粘合剂，并造假，对这种有害地板贴上了安全产品标签。该美国公司可能遭集体诉讼。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四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 30%。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两年里从13美元冲到119美元。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六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三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三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他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
据 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蒂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Their bamboo flooring，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Also sourced in China。
蒂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 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I blame.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Toxic product.
蒂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3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成为法律。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中国至少25%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日前表示，家庭暴力是现代政府都应该面对的问题，家暴受害人欢迎这部法律。不过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并且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唐僧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够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7%。中国政府看来在告知社会，在30年后高增长以后，要适应低增长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常态。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4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 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经听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这点。”
80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俄罗斯一名法官星期天表示，车臣一名前警官承认他参与了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行动，与此同时，有关当局继续对另外4名嫌疑人进行调查。这5名车臣人都在莫斯科的一家法庭出庭，他们被拘押接受有关2月27日刺杀涅姆佐夫案件的审讯。伊拉克军队和结盟的什叶派民兵为收复提克里特发动的地面攻势在一周前打响，他们现在继续在提克里特郊外为一一收复偏远的小镇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交战。扎德和尼日尔军队对尼日利亚的伊斯兰组织博克圣地发起联合攻势。来自军方的消息说，扎德和尼日尔军队星期天早上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发动攻击。这两个国家和喀麦隆以及尼日利亚共同打击最近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博克圣地。星期天，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塞尔玛的一座大桥上，缅怀和反思半个世纪前的今天，另外一群人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这些人也是聚集在这座桥上，并且发生了被后人称作血腥星期日的惨案。很多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纪念血腥星期日。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38妇女节这一天庆祝妇女取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成就。这一天是妇女要求更多平等权利的日子，以及他们与其家人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www.voaamerica.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